有信众提问，说法会已经为中华万姓先祖立了超荐的大牌位，而且自己每一次法会都有写过历代祖先、冤亲债主这些超荐牌位了，那么是不是每次法会我都要再重新写一次？另外，如果我现在已经用了自己的这个姓氏来写祖先的牌位，打一个比方，王氏历代祖先姓王，写王氏祖先了，已经写了王氏，我还要不要写累劫的历代祖先？
我们跟诸位报告一下，这个中华万姓先祖这23864个姓氏，其实以我们无量劫以来轮回在六道里的时间来讲，20000多个姓氏我们都曾经做过他们的子孙。所以我们来参加这样的法会，你只写一次历代祖先，你的祖先就都能够被超度吗？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简单的话，那么地藏菩萨早就不用累劫都在地狱当中来度众生了，说明众生无量无边，刚强难化，五浊增盛，业海茫茫，若无殊胜的善巧方便，纵然佛菩萨再来也难满出世大愿。所以不是说写了一次牌位纸，下一次就不写了。除非写了一次，一切的这些恶道的众生都被度尽了，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恭恭敬敬地写。是不是我现在姓王，那我只写王氏，我就不用再写累劫的祖先？可以这样，同时写累劫历代祖先，然后再写你现在的姓氏。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姓氏，这些生活我们还都能回忆得起来，能够看到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甚至我们的曾祖父母，知道他们的恩德，所以我们特别写一下现在的姓氏，是报答这一生祖父母、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但是累劫祖先牌位也一定要写，不写现在这个姓氏没关系，但是不写累劫就不可以了。你可以两个同时写，也可以单独写累劫，但是你不能只偏于现在的姓氏，因为无量劫的轮回，这么多的祖先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他们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福报留给我们，我们今天才能够在此地参加30系念法会以及祭祖大典，我们怎么可以忘本，怎么可以不写？这是我们格外要注意的。祭祖大典时，我们台上将换成我们中华万姓先祖的牌位，我们要清楚每一个姓氏我们都曾经做过他们的子孙。不是说我姓王，其他的姓氏跟我没关系了，不是这样的，都是我们的祖先。所以你要以这样一种平等心、广大的心来感他们的恩，你才能真正起到超度的作用。在此地，我们也跟诸位报告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桩事情。大家都知道，师父老人家的家谱保存的是非常完整的。师父老人家将家谱的重要性讲给我们之后，协会有一位年轻的义工，他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寻找他自己的根，找到他自己的家谱。在他协助编辑祭祖专刊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位和自己同族，也就是 姓是一样的，同样他姓钟的同修。于是他就讲起了说自己想寻根，寻找自己家谱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因缘成熟，他的这位同姓的族人刚好手中有他们族人根据古老的家谱编辑出来的现代版的钟氏家谱。我们可以看到钟字非常大，是他的姓。他们这一脉，这一本家谱写的是惠阳籍霞林宫这个脉系的后人。为什么今天举出这个例子与大家分享？师父老人家常说，现代人都忘记祖先了。我们常说超度祖先，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因缘，自己家里面都保存完整的家谱。但是当我们瞻仰师父老人家和其他人的家谱时，我们要做怎么样的观想？这就如同瞻仰你自己的家谱。因为佛告诉我们，生生世世一切众生互为子女，互为父母。所以这个姓氏钟姓，我们一定都姓过，可能是我们的母亲，也可能是我们的父亲。当我们现在找不到自己的家谱，看到这位年轻的同修有这样殊胜的因缘寻根找到家谱的时候，我们今天供养大众钟氏家谱的祖照，请大众也做一个观想，这就是自己的家谱。我的祖宗样貌如何？对我又有什么样的祖训家训？有何功德伟业？通过认识家谱、祖先，真诚心、感恩心才能发出来，孝敬之心也就油然而生。第24世祖钟贤公的画像，从无量劫轮回的角度来看，这也都是我们的祖先画像。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这位祖先离我们现在已经很远了，可是我们这位年轻的同修从面相上看非常像祖像当中的这位祖先。这就是血脉的传承，这种血脉的传承，你对族人也就有亲切感，对周围的人才能够有这种友爱，参加法会，你才能对主办方升起恭敬心。所以，孝道是根本。让我们一起来瞻仰下一张祖像，第25世钟朝公，非常的庄严。可以看到钟家数代为官，世代清廉，安身乐业。可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人生八德为人根本，钟家都以此为教，以此为上，才能代代出人才。我们要感恩，这也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有这样的功德，我们今天才可以坐到这里来听课学习。下一张祖像就是提灵宫，非常庄严的画像。记得前些时这位年轻的同修请出来他的家谱与上官分享时，他手捧着家谱刚好瞻仰提灵宫的画像，感觉很奇妙，就好像提灵宫复活了，并且从画像里面伸出这双手。而事实上这是几千年后他的后人的双手。所谓视死者如视生，祖先不正是永久地活在我们心中吗？这种先人与后人，灵魂和肉身超越时空， 融合在一起的微妙感觉，是否就是报本凡始，受恩思报，不忘所自的体现呢？所以，当我们看到祖先的画像的时候，就要知道祖先真的在此地。祭祖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祖先长得什么样子。想一想，今天我们供养大众的这几位祖先的像。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先人。至少我过去生中，这位提灵公、中贤公都曾是我的祖先。20000多个姓氏牌位在这边，是不是祖先也是这样庄严的莅临现场？绝对如此。下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族规宗训。第一句话，家有家法，族有族规。这句话说得多好。中国自古以来，社会为什么能安定团结？皆是因为家有家法，族有族规。家法族规的基础离不开一个孝字。孝作为家庭伦理观念，表现为善事父母的内在孝思和外在孝行，同时作为社会规范和准则，以孝为标尺衡量个人能否为民谋事、为国尽忠。忠是孝的延伸与外化，忠孝二字共同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标准，开创了千秋万代的盛世。我们来到此地参加这个法会，我们这个会也有我们的法和规矩，不能够坏了。下一张图片，它的祖训有12款，是理工派的，就是家族里面每一支每一脉又会写出不同的家训来。其中家规当法，这个法字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可以破坏的。一家有一家之规，一国有一国之规，极乐世界要往生是什么规矩？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然而万法皆是以孝为本，往生极乐世界是大孝的圆满体现。最后一张图片为大众分享的是中性的图腾，这个图腾就像中字本身，姓氏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愈早的古文字愈是象形。中国的孝文化进一步引申，强调了万事万物互为因果的关系，昭示了万法互为感应、互相报恩的自然法则。这种不忘本源、生生不息的神圣延续，使得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分享与共存的独特思想体系，超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入无限的生命共同体，才能回归真正的永恒和安乐。